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腓立门书21-25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灵修腓立门书，也是我们第五次灵修这一封不长的书信。保罗在最后的问候与问安以及吩咐中是这样说的：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着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在腓立门书结束的段落中啊，保罗特别要腓立门留意，他们呢要恰当的回应他所写的话。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顺服。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个词啊特别重要，就如上文所看到的哈，这一个词最常用来指人顺服神或者是顺服基督。保罗呢用这样一个顺服神和顺服基督的词来表示保罗借着内心甘心的顺服保罗的话，也是在顺服神。毕竟保罗是使徒，代表着基督的权柄，而且呢他也特别展示了真理与基督里爱和饶恕的真相。因此对于腓立门说啊，这样的顺服其实就含着从神而来的指示。所以保罗就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这封信啊是代表神写给腓立门的，因此信中这些话明确和实在表达了神的心意。保罗跟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家，也跟我们今天那么多的专业的辅导人士或者是心理学家不同，他的教导具有权柄，要求人以顺服来回应。这权柄源自基督耶稣，保罗是为了他而被囚禁。虽然保罗在这封信的里边提到凭着爱心提出恳求，但这恳求的源头和基础是基督耶稣本身，这样他的恳求啊，有着无法让人忽略的巨大威力。接触保罗书信的当代的读者就应该能晓得这其中所蕴含的福音与主耶稣的权柄，以及主借着他所使用的仆人所说的声音来牧养群羊的伟大意义。所以啊，这封信的顺服用语非常重要，因为呢顺服往往啊是强调人与真理的关系，奴仆与主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保罗其实在讲到罪对人的奴役的时候啊，也用过顺服这样的说法。在罗马书6:16，他提到：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吗？在这封以奴隶问题为重点的书信里，使用这样的用语就是顺服，尤其令人注目。保罗呢特别呼吁腓立门要听从他亲自所讲的饶恕和爱的福音，是提醒腓立门他与阿尼西姆并没有分别，因为他们都有一位更有权柄的主，他们同样跟保罗一起 要顺服主。这就把腓力门自己与阿尼西姆的关系啊给相对化了，并把这个属世的关系置于正确的属灵的眼光中。因此这样使用表达顺服的用语，好比保罗劝勉这世界的所有的上级和领导们，主人们要给你们的奴仆或者下属以公义和公平，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天上的主人。这是哥罗西书4:1所提到的。你看啊，保罗很清楚地指出来，这样的顺服并不是个别和个人的回应，而应该成为整个信徒群体的特征。在这里强调信徒的互相联络。第一，保罗要求腓力门为他下次探访预备好接待之处，借此提醒腓力门保罗在他们中间是有着亲密的交往，他也盼着腓力门能够重视他的恳求。第二，保罗借着同工的问安也表达这封信是公函。保罗完全明白这个人的世界牵扯到整个信仰的群体，因此保罗在结束的段落提到，要创造出顺服神、顺服基督和顺服福音真理所塑造的一整个群体，不是靠着自然本性，乃是超自然的恩典的作为。在这超自然恩典作为的群体中，福音的真理应该活生生的化为实际。今天啊，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啊，往往只是当成廉价的安慰和恩典。所以啊，教会必须得重视顺服的观念。我们必须顺服圣经所表达的神的心意。身为神的百姓，我们要顺服在我们中间牧养我们的声音，因为是主借着他的仆人来讲他自己讲过的话，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他不断地来对我们讲话。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大家彼此劝勉，在主里一起各尽其职，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呢，也不要忽略基督徒群体的纪律，也要开放自己，愿意接受警告和纠正。各位，你是否愿意参与这样深度委身的群体，好借着不断的顺服和被劝勉来更忠心的委身神呢？你是否愿意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啊，基督和福音必须居于首位。保罗回到自由和奴隶的讨论上，提醒他的读者和接受书信的人，尽管他自己也在捆锁中，但是他并不是卑微的奴隶，乃是基督的仆人。而且啊，保罗也盼着借着弟兄们的祈祷，他能够从囚禁中获释，并顺利地从欧洲的罗马到亚洲的哥罗西教会。当然保罗自己是盼着神垂听祷告，并接着祷告来让我们看见事情的改变。上帝是听祷告的，保罗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呢，主也有他的美意。至于保罗是不是真的后来去了哥罗西，我们无从得知。还有保罗他想着去西班牙宣教之旅如何成行，我们也都无从得知。同时呢，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在这里也看到也有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以巴弗。以巴弗为何被关押，又如何被囚，如何与保罗成为同工，我们也并不很清楚。但是呢，对于腓力门说，以巴弗应该也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 二人呢一同服侍。所以啊，提到以巴弗的名字，也让我们看见大家是在主里共同成为一体。同时保罗也提到与他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腓利门安。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十四节也提到这四个人。马可呢，我们早就知道他原来与保罗关系紧张，但是晚年之后啊，保罗特别认可马可，并称呼他为他邻里的儿子和他得力的助手。有关亚历达古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九节也能看到。这里提到路加，他当然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保罗被关押在凯撒利亚两年，后来又被关在罗马监狱两年，在这四年期间，路加都与他在一起。所以啊，我们最近看一部电影，就是叫《使徒保罗》，里边就看到保罗怎么样向路加来口述很多的书信，而路加呢，也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所以路加应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能够跟在保罗身边啊，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宝贵的资料。我们要由衷感谢路加。路加尽管本身不是使徒，但是他背后有保罗使徒的权威作为支撑，以至于他所写的书信和他所写的这两卷书啊，成为我们教会史上的珍贵资料，也让我们看见圣灵大能的作为。当然路加也本身也是卑微的仆人，是由圣灵所使用，他能够因着顺服而经历圣灵大能的作为。保罗提到祷告，借此表达他依靠顺服神的心意，而结束这封信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让我们想到这是保罗刻意选用的词汇。如果没有恩惠，保罗就无福音可讲，而腓利门也不能按照保罗所期待的方式来行动。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恩典让人得以参与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展示的饶恕与复合，而这恩典也让两个地位截然不同的人，以及甚至莫不相关的人都彼此相连。所以啊，由这封书信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所展示的美好。这世界和人性令人绝望，但是基督的恩典令人欣喜和充满盼望。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展示不一样的生命。最后呢，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腓利门接到这封信之后啊，他有没有按照保罗所说的，甚至过于保罗所说的，比如说给阿尼西姆以自由呢？这个呀，我们几乎可以100%的说，腓利门完全听从了，甚至过于保罗所说的，就不只是让阿尼西姆去照顾保罗，甚至呢，给了阿尼西姆以自由。因为呢，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位阿尼西姆的主教，很可能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阿尼西姆。而另外，大家想一下，假如腓利门根本不愿意听从保罗的教导和劝勉的话，这封信也不会让你我读到。所以啊，这本身就已经看出这封信所结的美好的果子。所以啊，这封书信的权威和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提醒我们，保罗的话不只是一连串友善的提议，而是传达神的心意。基督徒领袖要继续宣告神的话，包括保罗这封简短的书信，因为我们都要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五次灵修腓利门书，借着这精短的书信，你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如何充满盼望，并让我们知道你如何借着你的仆人来说话， 并让我们知道，对使徒来说，主耶稣是活的圣经；对我们来说，圣经就是活的耶稣。借着活着的耶稣的活跃的声音，我们愿意顺服到底，求你恩待。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